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2月14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向乌克兰总统沃洛蒂米尔泽连斯基保证，华盛顿将致力于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美国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在未来几日将会成为一种明显的可能性。拜登在华盛顿郊外的大卫营总统休养地与这位乌克兰的领导人通了电话，这位美国领导人正在那里度过周末。因为西方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亦都可能在星期三之前袭击这个曾经的苏联共和国。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向泽连斯基明确表示，美国将与他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略是作出迅速果断的反应。但是拜登排除了在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下派遣美国军队与乌克兰人并肩作战的可能性，同时声言要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白宫表示，拜登和泽连斯基同意继续进行外交和威胁以应对莫斯科入侵的重要性，虽然西方对普京的外交姿态到现在未能够结束僵局。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 CNN 的国情之门节目上表示，美国没办法预测俄罗斯是否会在本星期或者北京奥运会之后入侵，但很有可能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虽然美国几个月以来一直警告俄罗斯可能发动袭击，但是沙利文说在过去几日里面莫斯科加快了军事集结。拜登在星期六与普京通了一个钟头的电话，警告这位的俄罗斯领导人入侵乌克兰将会造成广泛的人类痛苦。拜登说，美国和他的盟友仍然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危机，但对其他情况亦都有同样的准备。俄罗斯表示，拜登继续未能够解决莫斯科的主要的安全关注，包括排除乌克兰可能加入由美国领导的30国的北约军事联盟。西方排除了俄罗斯对北约成员资格的否决权，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但表示他们愿意就他们的其他的安全问题进行谈判，比如在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国家部署导弹以及北约部队的训练演习。莫斯科军队现在已经用超过13万兵力包围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美国敦促所有居住在乌克兰的美国人立即离开。美国国防部撤出了160名协助基辅政府的军事顾问。在美国官员警告俄罗斯可能即将入侵乌克兰之际，乌克兰官员说在乌克兰三面集结10多万大军的俄罗斯正在加紧对乌克兰的扰动的攻势，包括网络攻击、经济扰乱和一个新的策略，就是传播数以百计的假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13号报道说，乌克兰官员表示，莫斯科日益加紧的混合攻势的目的是削弱乌克兰和制造恐慌，目的是试图是挑动不满和抗议，就好像俄罗斯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这样，以制造藉口进行干预。美国和英国官员上个月说，两国发现了试图扶植亲俄罗斯的傀儡政府的政变的阴谋。报道说，这些策略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如何可以在避免因为发动入侵战争而遭受西方严厉制裁的情况下维持对乌克兰的压力。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泽连斯基总统的首席国安顾问亚列克西丹尼洛夫近日表示，俄罗斯首要的任务是从内部瓦解他们。俄罗斯一直否认有任何计划入侵和危害乌克兰，说西方拉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企图为乌克兰带来危害。经济脆弱的乌克兰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俄罗斯的军事集结导致投资者冻结项目撤离资金，乌克兰货币大幅度贬值，虽然还没有到全面恐慌的地步。俄罗斯星期日宣布在黑海举行海上演习，将会关闭乌克兰南部的水域，阻碍乌克兰主要港口的对外出口贸易。乌克兰外交部埋怨这些封岛的经济后果，说是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发推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经济战争在继续， 中国话美国啱啱推出嘅印太战略居心不良，来者不善，必将受到地区国家嘅警惕同埋唾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喺例行记者会上面话，美国嘅呢项战略实际上想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同埋四边机制，构建封闭排他嘅小圈子，并且挑动地区国家间嘅对立对抗，对地区合作同埋未来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白宫上星期五公布嘅美国印太战略，认为中国试图在该地区扩充势力范围，并且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国家，而美国将向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与安全的资源，以巩固和加强美国的地位和承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计划今后一两年中明显扩展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聚的外交存在，并且将与太平洋岛国进行的关键谈判当作优先事项，议题包括让美国军事资源进驻该地区。在高度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这份文件说华盛顿将与地区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这项行动计划仲声言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的存在与合作。华盛顿认为中国威胁着这些海域的捕鱼和自由贸易线路。战略报告说，他们今后十年的集体努力将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会成功转变造福于印太和世界的规则和规范。印太地区一些国家正在从与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往来当中受益，但是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张感到不安，因此欢迎美国积极参与地区的安全事务，并且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提供后勤支持。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2月14日裁定俄罗斯花样滑冰选手卡米拉·瓦利耶娃可以继续参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比赛。此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宣布瓦利耶娃的药检结果显示她服用了违禁药品。国际奥委会表示将会尊重法庭的裁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总干事李布星期一在北京冬奥会新闻中心作出上述宣布，他说法庭认为瓦利耶娃的兴奋剂药检结果未及时通知国际奥委会本身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并非瓦利耶娃本人的错，而且考虑到他年仅15岁，禁止他继续参与北京冬奥会比赛会为他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全球各地因应疫情发展，陆续放宽防疫的限制之际，香港政府佢系反其道而行，从2月10号开始实施更加严厉的防疫措施，首次将限聚令系适用的范围延伸到私人场所，并且禁止多于两个家庭的聚会。香港堅持動態清零的疫情卻是毫無起色，令人懷疑港府的堅持是否基於政治考慮。同時，香港權威醫學專家預計香港新一波疫情3月會達到高峰，促請香港政府積極考慮封城。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農曆新年假期結束後，香港的疫情急劇惡化，香港政府由2月10日開始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限聚令適用範圍首次延伸到私人場所，兩個家庭以上的聚會被禁止，罰款由目前5000港元提升至10000港元，宗教場所及髮型屋會關閉兩個星期，由2月24日起，市民進入商場、百貨公司、街市、超市等場所必須以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出示疫苗通行證，證明已經注射疫苗。港府的防疫政策一直以清零为目标，但是近日香港的单日确诊数字已经超越1000宗个案，是农历新年之前的10倍。社会上的抗疫疲劳情绪和对清零政策的怨言有增无减。民主党2月10日发表最新的调查结果，发现有 65% 被访者认同政府要为与病毒共存策略作研究或者是准备。民主党批评港府没有为抗疫制定路线图，抗疫指标越来越严厉，但是又缺乏指标，没完没了。以群体免疫为例，港府曾经表示疫苗接种率只要达到70%就能够达标，但是又逐步将指标提高至90%。 部分政策例如是禁止食肆晚市堂食，并没有逻辑基础。按照港府的政策，和患者住在同一大楼的住户都要接受多次强制检测。随着确诊人数锐增，需要接受检测的人亦都有增无减。好多人每日要排队几个钟头。民主党表示，所谓的强制检测根本就是大型群聚。计划二月底实施的疫苗通行证亦都引起争议。民主党想象到时各场所需要聘请大批保安守住门口查看市民的手机，认为港府只是一味将防疫措施加辣，但是就无视疫情在度变紧，病毒亦都在度变紧。调查报告引述科学数据表示，接种疫苗最大的功效是减低重症或者死亡个案。疫苗通行证对切断传播链起不到作用，唯一功效是提高疫苗接种率，变相惩罚不接种疫苗的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亦都对港府坚持清零有保留，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亲身经历。
我都试过咧，就系因为工作嘅原因啊，去各一个 center 嗰个讲 talk， 佢话咧都要有啲检测嘅证明，咁我就系攞嗰啲樽去流口水嗰啲嘅，但系一个礼拜咯，一个礼拜先收结果。屯门嗰啲又要测六次啦，排五六个钟头啦，十几度好冻啦，我你要限聚两个人，但系你成堆人喺度排队，边个人可以你每日三至五个钟头做点检测？同埋啲人依家唔惊中招嘅，最惊就系去排队。最怕就是被人捉了去检疫，跟住你不知道要几耐才出得翻嚟。
为了实现清零，早日和中国大陆恢复通关，香港持续实施被形容为全球最严格的隔离检疫规定。若果从高风险国家抵达香港，必须先在防疫酒店隔离检疫21日。港府更限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从李少波睇嚟，清零政策令香港付出沉重嘅经济代价。佢将香港同实施与病毒共存嘅新加坡比较。疫情爆发至今，新加坡同香港分别累积41万几宗同埋17000几宗个案，但系两地嘅经济表现就成反比。去年新加坡嘅 GDP 增长系7.2%。香港就是6.4%。失业率方面，新加坡是2.6%，低于香港的4%。李少波认为新加坡在经济支援方面较具针对性，反观香港的防疫政策就只是着眼于通关，而忽略了恢复经济的重要性。
2020年7月已经讲话通关啦，咁一路咁，但你明知你通唔到嘅话咧，譬如就算通到都唔系大规模啦，系咪？你为咗依家为咗通而通，今日得嗰个丁屎咁多人嘅话咧，冇意思嘅。兼且你而家做一啲咁嘅嘢，破坏紧个经济嘅。不如我做翻我自己要做嗰啲嘢先，唔通住我做翻我做一个 super connector 嗰样嘢，咁跟住咧到你话 ready 嘅，咪再通咯，冇所谓。咁你通咗之後，嗰啲當然你嗰個疫情數字咧都會係飆上去啦。嗱，咁但起碼我都攞到啲 economic benefits 啊嘛。你依家咧就疫情啲數字飆上去啦，咁但係咧又通唔到外邊，又通唔到內地喎，咁樣咁啊輸曬喎。
港府堅持動態清零，亦都動搖外資對香港嘅信心。國際酒店連鎖集團文華東方據報正推動行政團隊暫時到香港以外地區工作。英国金融时报二月十日引述集团行政总裁莱利表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令到香港变得孤立，成为非常差劲的工作地区，不适宜开展工作。在香港居住25年的莱利话，作为营运基地，香港经营环境变得好差。他认为，当香港重获自由流动空间，才有机会复苏。中文大学学者李少波认为，外资流失是香港切断对外联系所导致。
酒店咧系对人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啲资讯科技嗰啲咧就系取代晒嘅。你而家呢啲咁高级嘅酒店，始终 personal interaction 嚟嘅。咁至於金融業嗰啲，你係你啲 trading 嗰啲原本要全用嗰啲系統做到曬，但係你仲要傾一啲重大嘅收購合併啊嗰啲交易咧，要見一個人嘅。你走下走下就係走噶啦，你即係去，譬如去新加坡、去東京咁樣，喂正喎，呢度都唔錯喎，咁樣我使乜要喺香港咧？你叫人翻轉頭係唔係咁容易嘅？其實內地佢用嗰套嘢，我哋尊重嘅，但係佢有內地嘅市場嘛，有十幾億啊嘛，中賺咗三億啦。你香港冇喎，你冇呢啲 Oracle 卡 connection 嘅喎。
佢認為港府嘅防疫政策毫無章法可言。
佢唔係以市民嘅福祉行先就肯定㗎啦，將一啲嘢係唔係一啲好嚴重嘅嘢就放到好大。以往香港一直做嘢，即係我講好耐之前啦，其實嗰班政府嘅團隊都係好有高瞻遠矚㗎嘛嗰陣時，但係依家你睇到係潰不成軍啊！我用呢個字，即係啲嘢咧都唔知去亂嚟嘅，我覺得管治團隊個水平嘅問題。
針對外界提出質疑，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早前發表評論，強調動態清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常態化疫情防控的總方針，要求做到對病例及早發現、快速處置、精準管控和有效救治，令到疫情不構成連續性社區傳播。評論認為動態清零是符合香港社會實際情況的科學選擇，香港老齡人口佔比較高，70歲或以上長者疫苗接種率較低，同時病毒由境外輸入香港風險較高，如果放棄動態清零，病毒必將快速大規模擴散。評論並強調，就算收緊防疫政策，對不少行業正常經營造成一定影響，長遠而言，動態清零能夠以最快速度撲滅疫情，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香港經濟社會的影響。出於隱私考慮，化名丁女士的西安觀察人士一直密切關注香港疫情，她對美國之音表示，完全能夠理解香港部分輿論對動態清零的質疑。他以西安為例，認為社會為動態清零付出高昂的代價。
病毒的这种危害就过于的夸大，我们在西安封城期间就无数人就是说穿上那个。
丁女士认为中国当局过于夸大病毒的危害，西安封城期间无数人穿上防护服，看下去就好像外星人一样，将所有人都赶到屋里面，成条大街空旷到好似死城咁，咁但系咁样做有冇增加到大家嘅生活福祉呢？呢一种生活又有乜嘢意义呢？喺中国大陆，大家一讲到病毒就会识变。佢听过有人话美国日日都喺度死人，美国依家水深火热，而事实上美国仍然喺度维持正常生活。丁女士话：香港在抗疫问题上必须有自己的主张。
我当然认为应该一国两制啊，因为香港的体制和很多方面本来是跟大陆是。
丁女士认为，香港在抗疫问题上必须做到一国两制。香港的体制本来就同大陆有好大分别，港府应该听取民意。香港作為開放的城市，應該更多參照歐美國家的經驗。如果完全追隨大陸，那香港的優勢又怎樣體現呢？香港是一個國大都市，最終怎都是要跟外界接觸，難道要自我封閉成為孤島嗎？全世界都與病毒共存，如果香港還是堅持清零，就實在太可笑了。连日来，香港的确诊个案不断创新高。香港大学医学院进行流行病学推算，认为即使港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亦都无法令到疫情受控。预计到三月中会达到感染高峰，每日有11000人确诊，400多人需要入院治疗，超出香港医疗负荷。到六月的时候，累计死亡人数达到最多1000人。港大團隊估算，一旦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六月中累計死亡人數會升至3000人，600000人要隔離。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示，若果參考當年上海封城的做法，病毒繁殖率就可以大幅急降八成半。 虽然仍未达到安全水平，但是死亡人数会减少至100多人。他认为封城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措施，建议当局积极考虑。
当然都不好的了，死100人不是好事，但是怎么都好过死1000人，更加好过死3000至5000。
曾经历西安封城的观察人士丁女士就警告说，如果港府选择采取这种措施，香港人的生活品质会受到严重影响。
比如说西安广西那边白色吧，本市的居民没有非常特殊的
丁女士介绍说，以西安和广西的白色为例，当局在封城的时候会宣布本市居民除非有非常特殊的理由，否则不能离开，其他地方的人亦都不能进入。更进一步的话，居民只能够留在所在的区域，大家都要在屋企做嘢。再严酷一啲嘅话，大家就只能困喺居住嘅小区，唔能够出门，失去出入嘅权利，社会上嘅基本流动都停止晒。咁当然，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行政官僚嘅效率系相当高噶。如果当局作出咁样嘅一个决定嘅话，基本的物资保障、医疗系统、交通、公民社会的志愿者服务等各方面都会比大陆好一些，应该不会出现有病无法就医或者妇女流产这些这样的极端事件。但是市民的生活仍然是会受到很大影响。丁女士促请港府不要基于政治考虑决定香港的防疫方向。
是我当然认为港大医学院它有它的专业性，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做出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
港大医学院当然是有它的专业性，但是丁女士促请港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不要受到太多的政治影响。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坚持所谓政治正确的政策是没办法，但是香港还是有一些自由，应该少受政治力量影响，作出专业判断。清零并不是能够持久的观念，始终大家要面临与病毒共存的一日。港府的抗疫政策不单止饱受港人批评，就连亲北京阵营亦都有争议。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2月10日在香港明报发文，他引述中国大陆网络红人的言论，批评治港的精英群体对中国大陆模式骨子里不认同，更对中央政治模式和政治秩序有抗拒，没有足够政治意愿和动力落实动态清零。管治团队始终认为英美模式更为优越和文明，而中国大陆的一套存在技术和伦理缺陷。张志刚引述网络红人说，治港团队只是表面上努力维护通关目标，实质是机会主义者，内心不相信，但是就不敢公开放弃和中国大陆通关，以致政策无法在香港推行。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星期五承诺深化合作，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不受胁迫，并且重新遵守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的重要性，以应对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面临的挑战。这个显然是对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报复和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展作出的几乎没什么掩饰的抨击。布林肯是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外长分别举行的双边会谈当中都提到了俄罗斯与乌克兰局势。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外长星期五在墨尔本举行了第四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并且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当中表示，在会议上面我们是重申四国承诺支持印太国家努力推进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一个具有包容性以及韧性的地区，各国努力保护他们人民的利益不受胁迫。声明当中又表示，这次的会议推进了四国积极而雄心勃勃的议程，并且专注于印太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该个地区最重要的挑战。 除了应对疫情以外，声明提到的其他区域性挑战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是灾难响应、海上安全、反恐、打击虚假信息以及是网络安全等等。针对海上安全的挑战，这份声明虽然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明确地提到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四国外长在声明当中表示，四边机制认识到海洋领域的国际法、和平和安全是印太地区发展及繁荣的基础，我们是重申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以应对基于海事规则的秩序的挑战，包括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的挑战。他们表示决心深化和区域伙伴的接触，包括通过能力建设以及技术援助，以加强把握海事状况的能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他们开发离岸资源的能力，确保航行以及飞越自由，打击非法未报告亦是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并且促进海上沟通线路的安全以及是保障。四国已经开始在印太地区举行年度海军演习，以展示联合作战能力。美国亦都经常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在经济领域，四国集团的外长承诺维护以及是加强基于规则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有违这个体系的胁迫性经济政策以及做法，并且将会采取集体行动，增强全球经济抵御这一类行动的能力。这个显然指的是中国最近对澳大利亚以及立陶宛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美国多次批评中国的做法是经济胁迫。批评人士说，美国缺乏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参与是拜登印太政策的一个主要弱点。中国仍然是很多印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14个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协定并不包括美国。而另外，在特朗普总统退出了奥巴马总统任内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该个协定的其他11个国家在2018年达成了改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拜登去年10月在东亚高峰会上表示，美国将会启动新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细节还未披露。拜登政府一直不愿意向亚洲国家提供他们希望得到的更多的市场准入，认为这个将会威胁到美国的就业。不过美国媒体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发布印太经济框架。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以及代理局长的莫雷尔去年12月在一个研讨会上转述了他最近和三个东亚国家的外交官有关亚洲国家如何看待他们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的一次对话。他说，这些外交官告诉他，亚洲每一个国家都是想和美国为友，没有哪一个亚洲国家想和中国为敌。如果他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对他们来说，鉴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是经济利益所在，这个选择是很容易，即是他们会选择和中国为敌。布林肯星期五被记者问及到印太地区和中国的对抗是否不可避免的时候表示，没有任何是不可避免的。他说，话虽如此，我是认为我们都担心近年来中国在国内以及在该个地区的行动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布林肯这个言论称为是美国政客的老调重弹。他说，美方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目的是抹黑、打压以及压制中国的发展。针对四边机制发表的联合声明，这名发言人说，美日印澳凑齐的所谓四边机制，实质是压制围堵中国、维护美霸权的工具。这个是人为挑动对立、破坏国际团结合作。在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中国的大门50周年的时候，中国发展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美中关系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布林肯国务卿在参加四边经济外长会议之后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在任何时候攻击乌克兰， 并且警告美国人立即离开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会谈之后发表的纪要显示，布林肯在同日本外相林方正以及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分别举行的双边会谈当中，都谈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构成的威胁。纪要话，布林肯国务卿感谢日本通过向该个地区运送液化天然气支持欧洲的能源安全，两人的承诺合切密作，是阻止了俄罗斯进一步侵略乌克兰。布林肯仲谴责北韩最近进行的一系列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弹道导弹发射。根据布林肯同佩恩的会谈纪要，两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俄罗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澳大利亚支持我们的欧洲盟友的意愿，加大抗击新冠的努力，以及是在未来十年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他仲重申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布林肯在2月12号还会访问斐济，这个是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举行会面，暴雨以及气候变化可能是双方优先讨论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冬季奥运会赛事正在火热咁进行，赛场外运动员嘅生活亦都成为另外一道嘅风景线。一啲运动员通过 TikTok 向人展现咗奥运村嘅便利，亦都有啲运动员据报对奥运场所嘅比赛天气同埋隔离酒店嘅环境提出不满。但系喺中国官媒同埋社交媒体嘅宣传当中，大多出现嘅佢系运动员对于各类设施嘅表扬。有分析说，中国的媒体环境使到他们不会报道奥运会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围绕冬奥会展开一场广泛的宣传活动，是希望在国内美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他们在中国民众当中的合法性，并且促进民族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2月4号第24届冬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这一届的奥运引来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这个其中有很多是来自运动员对比赛的天气、隔离政策以及食物等等的不满。瑞典越野滑雪队曾经对比赛的时候的天气状况感到不满。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瑞典越野滑雪队呼吁在当日早上的时候进行比赛，以保护运动员免受严寒的影响。上个星期六的时候，瑞典的一位女子运动员卡尔森滑雪比赛结束的时候，有人看到她在那里发抖，差点是晕倒。路透社日前还在一篇报道当中表示，芬兰冰球运动员马尔科安蒂拉抵达中国的时候新冠检测呈阳性，就被立即被送到是一家隔离的酒店，而在该处她的伙食欠佳，而且是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另外，据美联社的报道说，俄罗斯冬季两项选手阿列索娃上个星期发布了一张他在隔离期间的食物照片，其中有意大利面、烤肉、一些土豆以及是一杯橙汁。他提到自己主要是靠食意大利面为生，因为饭盒当中的其余食物并不能够吃，他称之自己是瘦了很多。他胃痛、脸色苍白，有好大的黑眼圈，他想结束这些一切，他每日都在那里哭，他很疲累。而根据个报道，这个就是阿列索娃发布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的一段的讲话。然而，在中国国内媒体以及社交平台上面，这些对于天气以及隔离的套装批评亦是抱怨几乎是少有是出现，国内的媒体描绘的运动员的冬奥生活似乎是另外一番的把酒话桑麻的幸福景象。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上个星期的一篇报道当中就列举了多个案例，并且称运动员认为北京的闭环生活是非常之丰富，是多姿多彩，而且纷纷花式点赞冬奥村。这篇文章当中亦都提到了一位差点喊出来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但是同食物不果腹的阿列索娃不同。报道说，这位运动员是在收到北京冬奥会大礼包以及冬奥吉祥物冰凳玩偶的后激动到是差点哭了起来。在中国国内的短视平台上面，抖音上，外国运动员第一视觉带你去逛冬奥村登上了热榜， 德国滑雪运动员沃肯斯伯格拍摄了奥运村的免费食堂、咖啡、雪糕、西式快餐店以及甜点，各类的美食可谓应有尽有。这条视频被抖音用户广泛转发，亦都被作为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方转播商的转发，向另一条被环球网以及是其他抖音号转发的短视频当中，北京冬奥村的多功能床另一名美国选手震惊不已。在视频当中，他用遥控器调试这个床的功能，并且亲身体验了零重力的模式。除了夸赞冬奥运奥运村的视频之外，外国运动员夸赞的雪如意以及是雪游龙等冬奥比赛场地的视频亦都被网友转发。从赛场设施再到食物住宿，似乎外国运动员都已经化身为是北京冬奥会跨跨团的成员。网友在这些视频下回复说，这个是中国，并且是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中国一直都是一个礼仪之邦，而中国风晓酒食礼不取席，这个就是中国的待客之道。媒体人作家不暗表示，中国的审查人员正在试图通过视频、图片以及这些社交媒体热搜，令到大家了解运动员的生活。但是他亦都表示，这些热搜所包含的内容并未有话给他们知，在获取食物方面面临的困难，如果他们检测是呈阳性，就必须在困难的情况之下进行隔离。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专家科兰兹克表示，中国媒体当然不会报道奥运会存在住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媒体是环境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中国有着世界上控制最严格的媒体环境之一，获取信息的渠道经常是受到限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当中名列第177位，仅仅是比北韩高出两位。戴安宁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他在电子邮件当中是回复美国之音话，有媒体报道说，有些运动员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情况感到不满，比如是隔离以及是食物等等，但是这些视频他是未有被转发到抖音平台上，亦都没有跟中国国内的观众分享。他写说，当局正在是掩盖以及是审查任何对奥运会的批评，以压制负面的新闻。旅居日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伍岳省人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媒体的正面叙事是很正常的，新闻联播都放了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在正面叙事，你作为一个主人总不能够讲自己做得不好，这个大概都是一样的，中国和外国不会有任何的区别，这个终究是你自己花了多少钱办一个的活动，现时其他人在这里抱怨，那肯定不是会讲出来，只会说我们做得很好，这个是一直以来中国宣传媒体所秉持的原则，就是说好话夸自己。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围绕着冬奥会展开了一场广泛的宣传活动，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提升习近平的形象。戴安宁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今年稍后时候的二十大召开之前，为了提升习主席的形象，会非常注重将奥运会的成功展示出来。在二十大上面，习近平将巩固他的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戴安宁仲认为，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为了在国际上推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模式，并且为国内观众弘扬爱国爱党。戴安宁表示，中国共产党声称中共运动员的成功是值得称赞，他们将中国打造成全球体育强国的目的是他们自上而下的目标的一部分，即是利用国际比赛推广中国共产党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他的控制权。观看奥运会的国际以及是中国的观众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共的威权模式，这种模式压制意见，精心管理宣传。科兰兹克亦都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表示，中国对于冬奥会的宣传是希望在国内美化中共的形象，但是国际上没有人相信这一点， 这个是有助于提升中共在中国民众当中的合法性，促进民族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反对将奥运政治化，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是携手与俄罗斯将奥运政治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对于美国等国家因中国人权纪录而对北京冬奥所做的外交抵制，中俄双方都表示批评。俄罗斯外交部称，外交抵制是企图将体育政治化的又一证明，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公然违反。中国外交部亦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声明称双方一致同意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共同抵制将体育政治化，支持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尽管北京声称反对将体育政治化的企图，但是中国对奥运火炬、奥运会最知名标志之一的就是传递者的选择，就同这个表态背道而驰，被批评人士称为是纯粹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做法。而二日中国选择参与过中印边境加勒曼河谷冲突的解放军团长其法宝，作为第一批约1200名奥运火炬传递手之一。2020年6月15日在中印喜马拉雅边境有争议的加勒曼河谷地区，其法宝率领解放军部队与印度军队发生了血腥的边境冲突，其在混战之中头部受了重伤。2021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其法宝为国率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中国媒体报称话，第一棒火炬手是四次夺得奥运金牌的中国短道速滑名将王蒙，在交接火炬的时候，王蒙同其法宝互敬军礼。事件之后，印度亦都加入了美国等国家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达姆巴格奇表示，中方选择将奥运会这样的事件政治化，确实令人遗憾。他又补充说，即使印度不会派其他在北京的临时代办参加北京冬奥的开幕式或者闭幕式。印度英文报纸论坛报报道说，其法宝参与火炬传递是不会被曝光，如果不是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布了其的照片，并称其在加勒曼河谷边境同印度的小规模战斗之中头部受伤。爱达荷州联邦共和党参议员、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吉姆·里斯亦都抨击了中国选择其作为火炬手的决定。北京为2022奥运会选择的火炬手是2020年边境袭击印度的作战团队的一员，亦都在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些是可耻的。美国将会继续支持维吾尔人的自由和印度的主权。李斯在推特上面表示，白宫称美国外交抵制是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发生的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其他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亦都加入了外交抵制。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令到维吾尔人遭受强迫劳动、大规模监禁和其他种种相当于种族灭绝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样在2月2日澳大利亚调查性的媒体克拉克森报报道称，北京正是大张旗鼓地审查有关喜马拉雅边境冲突之中死亡人数相关的报道。克拉克森报引用社交媒体研究人员撰写的一份名为解码加勒曼的报告称，至少38名解放军的士兵在事件之中被冲走并且溺水身亡。事件发生之后，印度军方立即表示有20名印度士兵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上校。北京最初拒绝报告伤亡的情况。2021年2月中国承认有4名士兵死亡。中国长期坚持印度对这场战斗负全部的责任，印度声称这场混战是中国有预谋有计划的。中国曾经公布过一些据称在加勒曼冲突之中被俘的印度士兵的照片用于政治宣传，而同时美国国会散布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1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前宣誓为中国的胜利而战。 該報援引北京的消息人士說，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運動員高呼著名確帶有政治色彩的口號，其中包括布達領袖豁出去和跟著總書記一起向未來等等。2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重申俄中兩國友好關係，並且表達了對西方的一系列的不滿，進一步將奧運會政治化。在一份冗長的聯合聲明之中，雙方都表示他們反對北約繼續擴張，反對顏色革命和任何形式的台獨。路透社指出，就在奧運會開幕式開始之前幾個小時，中國宣告和俄羅斯結成一種新聯盟，這些是以冷戰以來前所未見的鮮明態度，將政治和體育混合在一起。具諷刺意味的是，中俄雙方重新相互堅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兩國內政。但是就在雙方作此表態的同時，正是繼續佔領著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領土的俄羅斯，已經向烏克蘭邊境調動了大約 12.5 萬名士兵和重型的武器。西方警告俄羅斯不要大規模入侵烏克蘭，而莫斯科稱自己在烏克蘭附近集結軍隊或者向鄰國白俄羅斯部署士兵以及武器的行為，並不代表俄羅斯正是計劃發動戰爭。中國僅是基於俄羅斯方面的講法而反駁美國有關俄羅斯的行為將會導致戰爭的講法，在1月31日召開的聯合國安理會烏克蘭問題公開會上面，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俄羅斯已經一再申明俄方並沒有發起軍事行動的計劃，烏克蘭方面亦都明確表示他們不需要戰爭。在這個情況之下，有關國家堅稱可能發生戰爭，依據何在呢？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的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音頻播放，可以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以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的時間，下載文章、音頻、視頻和圖片，方便離線閱讀、收聽、收看，可以自定導航項目和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臉書、推特、電郵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和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聞應用程序。
已經解散並且被香港當局剔除公司註冊的支聯會以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去年9月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支聯會一直是未有法律代表。客觀早前認為，根據法例，破產管理處處長是支聯會法律代表的唯一人選。破產管理處的法律代表就認為，支聯會的法律地位問題複雜，而且史無前例，需要更多時間決定破產管理處處長是否代表支聯會。案件星期一再提堂，法官押後到2月24日再提訊，讓破產管理處確認是否代表支聯會出庭。有學者分析，由官方為一個已經不存在的法人指定法律代表，情況確實史無前例，可能影響香港司法的公正，相信這個案例是很有象徵性。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有32年歷史，爭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綱領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主辦單位香港支聯會，去年8月底被警方國安處指控為外國代理人，9月初正式以國安法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支聯會和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最高刑罰可判監禁10年甚至是終身監禁。 案件去年9月10号首次提堂之后，支联会9月底宣布自行解散，其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去年10月26号晚宣布命令公司注册处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并且刊宪即时生效，支联会即告解散。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指控支联会一直宣扬支持的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的含义，等于推翻中国宪法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意图是颠覆国家政权。李家超表示，取消支联会公司登记和刑事起诉是两件事，否认相关做法是未审先判，他又认为法庭有规则处理案件，绝对不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案件去年10月28号再提讯的时候，处理总裁判官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关注案中的第一被告支联会的法律地位。罗德全表示，港府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加上支联会已经自动解散，他形容情况相当罕见，有如被告人突然离世，认为控方应该厘清支联会法律地位和是不是仍然继续控告支联会等相关法律问题。案件今年1月10号再提讯的时候，法官罗德全认为根据法例，破产管理处处长是支联会法律代表的唯一人选，拒绝让正在服刑的前支联会秘书蔡耀昌申请以利害关系方处理支联会事宜。其余三名被告都表示反对由破产管理处代表支联会，他们认为如果破产管理处用自己的方法解释案情和认罪等等，都会对其他被告不利。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情况有如政府告政府，批评是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笑话。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就表示，以政府部门作代表有如左手打右手，违反自然公义。法官将案件押后到上个星期四，即是2月10号，让破产管理处与控方就支联会的法律地位和处长能不能够作支联会代表等问题作讨论，其余三名被告获准旁听，但是不可以发言。身兼法律界选委的资深大律师黄明峰上个星期四代表破产管理处处长出庭表示，支联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复杂，而且史无前例，涉及刑事程序、公司条例甚至宪法问题，处方对此好慎重，需要更加多时间决定破产管理处处长是不是可以代表支联会这个已经解散的团体，向法庭申请再押后决定。案件星期一，即是2月14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几十名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化名真香港人的旁听人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支联会案件的法律地位问题史无前例，担心法律公义是不是能够彰显。
即是我们都不是说即係讀法律或者懂法律，但係咁樣就真係好即係根本以前即係唔可以想象嘅，即係政府派嘅代表去為政府要控告嘅人嚟到去做一個法律代表，咁就即係呢個我希望公義啦，即係可以彰顯。
真香港人表示，过去30多年他一直坚持争取平反六四，他认为就算支联会已经解散，香港人今年仍然会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死难者。
即是我想这两年我想市民都会是按即是他自己那个方式咯，是咯，在家也好，或者是即是用自己的方式，我觉得会的，因为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共同嘅回憶啦，一個共同嘅一個真係民族國家嘅一個即係一個好悲傷嘅一個好慘痛嘅。咁我哋只希望能夠咧紀念 即係為民族國家犧牲啊，當年為民主啊為公義犧牲嘅嗰啲年輕人啊、大學生啊、市民啊，即係喺中國大陸啊，即係六四嗰、那個啊，甚至係坐監啦，最多有好多咯。
真香港人又表示，支聯會嘅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1989年成立的時候是支援中國大陸的愛國民主運動，三名前骨幹成員被控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感到相當難過。
好像包括我們今天即是現在被審訊的，他們是為民族為國家而已，如果他們一絲一丁一丁點描繪自己啊，他可以自己很安逸、很安舒，係嘛？佢係咩人啊？佢哋係曾經係出任過立法會議員嚇，咁啊三人當中兩個係即係律師嚇、啊，資深嘅律師，咁另一位係資深嘅工人運動嘅嚇，即、啊、係、就是、為咗工人嘅權益喎、啊，為咗工人權益，佢都唔係為自己，啊、都係一個嘅啊，即、就、係、是、為咗他人咯，係啦，咁頭先講翻就係為國咯，愛國。所以呢個是一個即係好光明、好正大、好公義的事情咯。作為香港人，我覺得香港人會用佢自己的方式嚇。
化名旁聽者的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到法庭旁聽是支持同路人。他批評香港的司法程序大不如前。
我而家其實都冇咩司法程序噶啦，全部都是由佢啲國安辦事噶啦。冇咗以前英殖民政府嗰啲法律嘅个程序啊！
旁听者又表示，就算支联会已经解散，佢今年仍然会坚持悼念六四死难者。佢认为呢个系争取思想自由。
我哋系自由人民嘅思想，我哋唔系共产政权啊！共产政权咧就会极权嘅啊，唔俾你自由思想。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的案件不是单一事件。他举例手中被国安法定罪的唐英杰，因为不满被官派律师，宁愿放弃上诉服刑九年。他认为国安法之下被告被代表的问题值得关注，而支联会的案件由官方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法人指定法律代表，情况确实是史无前例，可能影响香港的司法公正，更加具有象征性。
所以这次支联会就是一个特区政府要向北京表达决心，就是帮手打压这些曾经被视为反中乱港组织的一个标靶来的嘛，很有象征性的一个案例可能是。所以律政司就坚持要告他，就算他死了，已经被破产了。都要告佢，咁但係呢件事就好有趣嘅，即係變咗就已經佢本身作為一個法人，佢已經不再存在。你告邊個啫？係嘛？你告邊個啫？啊！咁而告嘅過程裏邊冇人委託律師，咁啊而家就喺法管理處就揾個代表律師出嚟，邊個揾佢都唔清楚。所以其實呢個係對香港即係整體嗰個司法嘅一個嚴重破壞嚟嘅。
破产管理处的法律代表星期一在法庭表示，仲未决定是不是代表支联会出庭。法官将案件押后到2月24号处理，被破产管理处确认是不是代表支联会出庭。另外3月9号再开庭处理周幸彤提出的一项法律申请。多名旁听人士趁星期一2月14号情人节向各被告高声讲情人节快乐，亦有人高呼坚持对抗不公。法官罗德全警告旁听人士不可以高声喧哗，严重可以构成藐视法庭，有好严重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